大家晚上好，8点钟到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答疑，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夏季出汗怎么办？首先是上节课我们这个心灵同学问的第一个问题，他说他不是产后风，他是产后里面冻透了啊，受了凉，是不是跟这个产后是一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大家呢就需要知道，我们产后风它只是一个名称的一个概括，实际上产后风呢，它就是我们产后受了风寒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它不单纯是指你产后受了风。我们产后受了凉，没有做好保暖，它同样也是算在我们这个产后风的一个范畴内。还有我们产后的有一些朋友们呢，饮食不注意。比如说上节课我说到的那个朋友，他产后的时候便秘，然后吃了很多清热凉血的药，然后最后导致的身体上的一些受寒的一些表现，这个我们也是归为这个产后风的范畴啊。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就是在生孩子的时候有这个羊水污染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有剖腹产呐，然后术后有进行一些抗生素的这种治疗的挂水啊这一类的，那我们这个抗生素的这个治疗，它本身就是寒凉的嘛。大家知道产后的这个抗生素啊，这个水是凉的，那滴到你的身体里面，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寒邪入到身体里面的一个表现。所以说的话，这也属于我们，就是它后期也会表现为就怕风啊、怕寒啊、出虚汗。这它都属于产后风的范畴，所以我们说产后风，它实际上不单纯就是很狭隘的说产后受了风，而是我们产后在这个月子期间没有做好月子，没有调护好，然后导致的这个虚损的这个时候，受风受凉啊，误治、饮食不注意啊，还有这些治疗方面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身体的一个虚弱，我们统统称为产后风。那么它恢复的流程基本上是相似的。所以这一位心灵朋友，如果你是产后就是受了凉，也就是说是被冻到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同样的也是按照我们产后风的这个恢复方法来的，因为我们当时已经说了啊，就是产后的一个状态就是身体没有屏障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受的寒非常容易，就是寒入得很深，那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容易入到我们厥阴的这个层次，那么我们从五脏上来讲的话呢，就容易就是直接寒到了我们的这个肾啊，伤到了我们的肾经啊，就寒到了最里层。所以呢，它这个寒呢，它是要排出来的话呢，它不是说去就不是这种用针灸的方法呀，或者是用大剂量的去温补的方法啊，去把它排出来。而是需要通过自身的这个能量一点一点的往外去拱它啊，所以它的这个恢复它有一个过程，它比较的复杂。所以的话呢，如果是这个心灵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根据我们这个产后风的整体的这个恢复的流程啊，去恢复就可以了。我们生完孩子上输液的这个情况呢，它是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的。就很多人输完液了以后，他身体就比较虚，就容易出虚汗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产后的过程中啊，你喂奶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进行调养了，并不是说，你就是一定是要等你这个产后的过程以后，你才可以开始进行一个调养。因为我们在产后的时候进行调养的话，会恢复的特别快啊。当时的话，我姐姐她就是生完孩子了以后。他当时是因为羊水有污染啊，宝宝的那个拉屎拉到了这个羊水里面，然后呢有羊水有2度的污染，他生下来以后，他跟他孩子都打了头孢，而且连续输液输了3天。他生一胎的时候其实坐月子坐的还蛮不错的，所以没有遗留下什么特别的不舒服啊。然后二胎完了以后，就是他那个打完针出来了以后，出虚汗出的就特别厉害，就是每天可以听到他在吹头发，整个头发皮啊都是湿的，身上也是湿的，然后身上的汗也是比较重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当时在月子期间，他也在喂奶的时候，就给他就是 用了止腹药，很快这个汗就立刻就下去了，很快就收了。所以说，其实我们早治疗的话，效果会更好啊。你拖的时间越长啊，这个病的层次它就痰瘀啊就交结在一起了，慢慢的话呢，它就是恢复的就会更加困难。我们这边不太谈治疗，因为在这个治疗方面的话，其实是很复杂的，大家不是学医的。乌梅丸的话，它是治疗厥阴病寒热错杂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处方。那实际上厥阴它分寒化、热化跟寒热错杂，那么大部分的厥阴病它是寒热错杂、虚实夹杂，所以我们很多产后风的这个朋友们呢，他也就是都走到了厥阴的这个层次。所以它这个病治起来相对的是来说呢，就是排病反应会多一些，然后层次也会长一些，时间也会久一些。如果单纯是在少阴的这个层次的话，其实治起来还是蛮快的。到厥阴了以后，就寒热错杂呀、祛湿夹杂这种不调的症状，它会比较多一些，治起来就会比较复杂。首先，心灵，我不是特别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啊，只是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大概去揣测，没有看过你的舌象，也没有看过你的这个经络问诊单。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产后的这个情况，它是伴有一个虚劳的。上次我也讲，产后风它实际上是一个产后虚劳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虚劳它是有这个气血的一个虚衰的。然后同时伴有一个肝气的郁结，还有一个痰瘀的互结啊，然后局部还有化热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是要总体去培补你的这个能量。当你能量足了以后呢，然后通调了你的这个气血啊，我们健身主要是通调气血的。培补能量通调气血了以后，当你身体的这个能量，它会一点一点的把你身体里面的寒邪把它去往外拱。当然，我们也会用一些温通的药。但是不建议你去用这种类似于汗蒸啊，或者是重灸啊，什么火龙灸啊，这种比较大剂量的这种灸法，纯阳的这种方法，它是耗伤阴液的。那么我们群里面很多姐妹们都经历过这样子的误治，那这样子的误治，它最后的话，它会导致这个疾病就是越来越难治。所以呢，这个东西它快不了。所以我们说啊，任何其实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补虚是没有特效药的，补虚是没有特效药的，因为身体要重建的过程它就是困难的。这就好比说我们要建一个房子，我们总是需要时间，对不对？但是我们想拆掉一座房子，它就很容易。所以我们要建设一个东西的过程，它是很困难，但是我们想要消耗一个东西，它很容易。同样的。你想消耗掉你身上的这些气血能量很简单，但是你想重建你身上的气血能量，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效药。我们说，只要身体气血能量足够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化瘀、祛寒、排痰湿，相对都会比较快速。但是只要气血能量一弱，哎，你这一些病理产物都会很难排掉，所以来说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气血能量不调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就是沉下心来，慢慢的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能量去培补起来，不要老是求着有什么方法能快啊。乌梅丸呢，它是一个清上温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寒热错杂的一个处方，那么它的问题在于没有填精。所以大家是存在一个肾精亏虚的一个情况的，那么乌梅丸呢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大家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早期身体还有一个明显很不调的症状的话呢，我们应该是要通过一些中医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治疗，把大家的身体扶到了正道上以后呢，我们再去通过这种统一的这个产品去调理，这样子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在医师的选择方面呢，大家可以选择我们大清老师嘛。那老师在治疗产后风呢，这么多年就治产后风的，那就是已经相当有经验了。好的，那心灵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说了很多，我们就下一个好吧。下一个就是我们毛毛，那么毛毛就说， 他的这些所有这些症状都非常像这个躯体化障碍的一个表现啊，没错啊，你这个要是到西医那的话，就基本上判断为躯体化障碍了。所以其实毛毛这个情况呢，他感觉到自己有焦虑、抑郁，然后他同时也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舒服，那么这是两种同时存在的一个感觉，也就是呢，有一些症状我们是受我们思维控制的啊，有一些症状是我们身体上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你身上有怕风怕寒，有这个爬虫感，那就是因为你身上有这个风寒气血虚弱啊，这个寒气没有去。所以你吃了抗焦虑抑郁药以后，你会觉得自己的这个思想负担减轻了，但是你身上的不舒服它没有给你得到改善，因为你该寒的地方还是寒，它没有给你得到一个缓解。那么毛毛的这个案例呢，跟我们大家都展现了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心的一个相互影响。当你整个气血状态非常弱的时候啊，你等于说你现在这个身体的能量是不足的。那在这个能量不足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的思维啊，因为你能量不足，所以你整个人它就不处于一个就是很乐观、很开朗、很阳光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就会特别容易的去往不好的地方去想。也就是说，你的气机是不能昂扬的舒展开来的，你的气机都是缩下去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会容易往最坏的层次去考虑。这个东西，它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它是受你身体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德明呢，经常会非常强调一点，叫做身心同调，就是当你的身体没有展开的时候，它会羁绊你的思维。啊，那么当你的思维就是变得非常狭隘的时候，它会反过来影响你的身体。所以，我们身心同调的时候，就是要第一要让你的身体变得昂扬，变得舒展，让你的气血能量变得充足。啊，通过健身把你的经脉舒展开来的同时，我们要释放你的这个思想，这个叫做身心同调，那么就会身心一起走向愉悦。如果说毛毛从小的话呢，就是会往不好的地方想，那就说明就是可能，骨子里带的啊，就是有一点肝气郁结，这个性格就不是那种啊特别昂扬的那个性格。那么在随着你的这个年纪的逐渐增长的过程当中，你的气血肯定是逐渐衰弱的。那么又到了你生完孩子了以后，等于说你的生活当中多了孩子的很多糟心事儿。啊，多了老公的、婆婆家的各种糟心事儿了以后，这些事情压得你的生机更加没有办法舒展，所以加重了你各种不舒服的一个症状。所以你是有你的先天的一个基础是在那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一出现这种思维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去纠正你的思维，就要知道啊，这事情没有想象那么严重。我不能陷入到这样的思维环境中，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思维，然后同时努力的健身，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气血能量，因为你气血能量提起来了以后，你才能更好的去改变你的思维。很多时候啊，我们跟大家说，我们不能这样想啊，哎，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于患者来说很难，为什么很难？因为他的身体阻碍了他，他的身体就让他就往这个不好的方面去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心一定是同调的，身体的同时我们要调过来，但是你也要同时知道，啊，你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状态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思维状态，然后你要去改变它。当然了，我们也要学一些道理。那学一些道理，就是说，比如说你孩子疱疹的这个事情，那你就要知道你孩子疱疹到底他为什么会疱疹。其实孩子疱疹是个很大的病吗？那对于我们孩子疱疹，很多情况下，他有可能就是一场感冒没治好了就疱疹了，或者是小孩子如果没有感冒的物质的话，有可能就是娘胎里的一些胎毒或者是腹泻，把它发出来了，然后吃点药调下去了，那就完事儿了，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 我们充分的明白了自己的这些身体，那你就说你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可能你还会开心哦，他身体里面的腹泻发出来了，腹泻没发出来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那包括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问题，气血虚啊，有偏寒，那你要知道了自己的这个问题了以后啊，我们讲了这么多课，你应该知道怎么调控你自己的身体，那你就应该要知道这个身体按照这个方向调护，就是能够一步一步变好的，而不会说越变得越来越差，也不会说突然一天就挂掉，是吧？所以充分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以后，你就会给自己信心，给自己能量，你有这些知识作为靠背，你就不会这么的消极。所以说明白道理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不停的给大家讲课啊，就是因为希望大家明白道理。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抑郁症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存在的这个童年的一个阴影，所以我们小孩子的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对我们整个人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但是我就只能告诉他们，过去的事情就只能跟他们 say goodbye 了，未来的话你要用新的眼光、新的知识、新的观点去面对。如果你永远沉浸在过去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东西，就不完全是医学范畴内的了，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从医学的角度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建议，就要靠自己慢慢的去走出来。那么毛毛的这个问题咱们就讲到这儿，好吧。左玉美呢说她曾经治疗西药产后风啊，导致体重增加，这肯定就是用了抗焦虑抑郁药了啊。精神类药品其中的一个副作用，它就是会导致人的这个肥胖，等于说它减缓人的代谢嘛，让人的代谢功能下降了，所以的话呢，它就会导致这个肥胖。那么同时呢，吃的也多啊，就慢慢的整个人就说。咋说呢，我们看这个吃这个焦虑抑郁药的人，有些人就是感觉就是有点傻乎乎的一个状态。上周还正好看，不是上周，上个月正好看了一个小孩子，也是焦虑抑郁，然后吃那个药，哇，整个人吹的跟个大胖傻子一样，跟他说话反应也是慢半拍的，这个就属于这种抗焦虑抑郁药的这种精神类药品的一个副作用。当时连续吃了三四种。那个小孩子有强迫症，他妈妈说他有一天掉到水里下来再上来人就不正常了这种就属于整个他当时因为掉到水里了以后，整个寒气就进入到了督脉整个膀胱经气化不够导致了他这个整个肾阳升不上来，整个人就出现了这种精神上的一些问题。所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抗焦虑抑郁药的一个副作用。所以我本人是非常反对精神类的药品的，就西药里面我最反对的药，一个是激素，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类的药品。像我们这个朵玉美，她也是一样的就是她出现的这些她的这些症状，抗焦虑抑郁药不能缓解，就说明她身体里面有实实在在的受风受凉身体虚的这个表现，她不单纯是受她思想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有一些人，他的思维会加重他的本体感觉，这个情况下是有的。就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怕风，但是他就是思想上的这个负担让他这个怕风的感觉加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他去吃了抗焦虑药以后，他会觉得自己就没有那么怕风了，就是这个精神没有那么紧张，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像这个朵玉美跟刚刚这个毛毛的这个情况，他们都属于身体里面实实在在的就是这种受风受凉的情况。那么我们焦虑抑郁药它不能够针对你的身体的这个虚损、身体的风寒这些去治疗，那它就不会有效果。那么随着我们健身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的吃药调理整个人气血能量足了，经脉通畅了那这个整个人的状态慢慢来说就回来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当时要讲这个气血化障碍就是Beta 让我讲这个躯体化障碍，很多时候就是怕大家就是都被忽悠去进行这些治疗。 那我们可以从这些实实在在的案例中，我们看出来啊，他绝对不是包治百病的，怎么可能包治百病呢？我就说，就当时 Better 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抗焦虑抑郁能治好产后崩，我是不信的。我说打脑袋能那个什么打好产后崩，我也是不信的。我当时就这么说，就是说，那你让他停药看看啊，你10年后再看看，对吧？这东西的话，你明白它的道理了以后啊，你就不会说被他这么去忽悠。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人他不懂得珍惜。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遇到过很多，他就是要经过一轮物质了以后，他才能够醒悟过来。但没有经过物质之前，他就是有些道理他很难明白。那么我觉得大家能进入到我们这个，像我觉得 Better 每次给大家在群里面回复都特别细心、特别耐心，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特别幸运。而且给大家弄这么多活动啊，就是为了激发大家的这个信心啊、信念啊，给大家讲那么多的课啊，就希望大家明白道理啊。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用心良苦了。我觉得大家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就是团队啊，给大家服务，真的是，超级就是怎么说呢？特别特别的幸运，就相比起很多的病人，他们还在徘徊着、痛苦着、纠结着、挣扎着呢。所以安安心心调理身体就对了啊。这个没啥好讲的，咱就过了吧。你看这又是一个物质的嘛，是吧？哎，我们反反复复都讲了好几次了，我都觉得我讲了有10几次了，我们是不是得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呀？比较常见的物质方法啊，我就得跟大家做一个总结了，好不好？第一，用了汗蒸。所谓汗蒸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热疗。那么它热疗呢，它是想通过你的皮肤毛孔把你的汗出出来。但是我们这个汗法在我们《黄帝内经》上跟《伤寒论》上是有的，但是这个汗法上面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禁忌。第一点，气血要充足，所以我们汗法是要喝粥的。喝粥是要保证你气血充足的情况下，你能够发汗。第二点，绝对不能大汗淋漓，出大力的汗是绝对的禁忌。所有的汗法都是身上有一点潮，微微的有一点热，那就 OK。所以说，大家做的汗蒸基本上都是伤气血的一个汗蒸，而且大家都是在自己身体没有能量的时候去做这个汗蒸。所以你这个汗蒸是犯了两大禁忌：第一，身体没有能量，没有气血；第二，出了大汗，所以耗伤了气血。一旦耗伤了气血以后，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气血能量就虚了，虚了以后就兜不住了呗，就开始出虚汗了，就是这么来的。与此相类似的第二个就是重灸了。重灸呢，我们就说大剂量的重灸比如说火龙灸，哎，火龙灸就是这种督脉灸啊，就是上面铺了一大层姜，然后一大条艾条，然后这种重灸的方法，重灸的方法只有实寒的人才能够用，因为它是纯阳的，它就是一个比刚，就是一个很刚的一个治疗方法，你知道吧？就是一团火。这个火的话，就是它只能治疗实寒。关键现在这个社会没啥人是虚寒，实寒全是虚寒，一摸上去脉都是空的，气血都是弱的。这种情况下，你的艾灸就直接走水了，就直接消耗你的气血，而且灸完了以后你还出大汗，在这个基础上再消耗你的气血。本身艾是走水的，然后你又出大汗，又消耗你的气血，这又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汗蒸，它实际上是同理的，都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能量给耗没了。所以的话呢，你刚做的时候，你那一下有温度的时候你很舒服，但就那一秒的舒服之后，你都是难受，都是虚。所以说，不要被这一点点的舒服去迷惑了自己。那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不懂啊，一看你啊，怎么那么怕寒，那么怕凉？哎，来，我给你艾灸。你就不要被忽悠了吧，这个我觉得艾灸的这个忽悠啊，现在就是被用烂了，比汗蒸还多。所以艾灸是相当有方法的，我们临床上就做艾灸，做那种米粒灸，跟米粒一样小的这种艾灸，它就是灸你局部的一两个那么那两个穴位， 它就是起到通你直播两个穴位的作用，完全不会说消耗你身体里面的气血。所以大家不知道方法，不知道体质，去盲目的去听大家去做这些东西，最后就是对自己身体就是个消耗。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第二种物质，就是重灸啊，重灸。第三种物质就是大剂量的扶阳啊，大剂量的扶阳。就扶阳派很火呀，大家知道为什么扶阳能那么火吗？因为它直接把你的肾经给掏空了呀，它把你的肾经，它去消耗你身体里面的肾经来让你获得了短暂的这个舒服。所以扶阳它一开始效果很好，很多人用附子用到100克是吧？用50克、100克。很多人一开始这个扶阳的效果都特别好啊，就一开始一用啊贼舒服，你再用几天试试，一开始很舒服，后面立马就不行了，为啥呀？人没能量了呀。我们说人阴阳是一个整体，阴阳是一个整体，有阴才有阳。这就像我们锅烧水的时候，只有火，锅里面没水，那你不是干烧啊？那最后水没了，你人就没了。那么我们比喻我们身体的话，我们身体的能量就是肾经，就是锅里面的水。你一定要有水有火，火烧了水变成水蒸气，那才是你身体里面能气化的一个能量。那么我们用这种大剂量的这种扶阳、附子、肉桂、干姜、细辛、麻黄，全是温燥的这些药，一下去把你的这个，你因为你身体里面有寒的嘛，你一下这些一下去了，把你身体里面的能量温起来了，你短暂上你会很舒服呀，但他把你的肾经都掏空了呀，肾经掏空了，最后就是源源不断的虚损，源源不断的虚损。我刚刚说了，填精是很难的，填精是很慢的，很多肾经的这个亏虚，你在治对的基础上，那都是半年，那这更何况你们还经过了这么多物质呢，对吧？填精是很难填的。先天的能量哪有那么好，哪有那么好填的呀？这就等于说是老天爷给你的这个财富啊！就是为什么你们的病那么难治，为什么你们的这个恢复时间那么长啊？都因为伤到了肾经了嘛，肾经都亏虚了，身体没有能量了，所以这个能量一旦被消耗了以后，它恢复的时间它就会很长。所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种物质啊，就是扶阳啊，大剂量的一个扶阳，把你的身体能量掏空了，你没发现这三种实际上都是一种吗？实际上它们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线性思维，就是发现了你虚你寒，就给你温，给你通，给你补，给你排。但是我们中医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医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啊，不是你就是直接给一把加把火呀。它就能那啥的，是吧？中医它是一个阴阳结合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也不是说很复杂吧，就说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很多层次的一个思维。还有之前权健很火的那个火疗是吧？啊，火疗也是一样的。第四种。第四种相对来说，感觉你们也没有那么常见，但部分人也有啊。那就是他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好像风湿关节不舒服这些症状，然后去到了大夫那儿，大夫给他上了一堆的这个祛风湿啊、通经啊、舒经啊、活络的这些药。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兼顾到你的肾经的话呢，那么这些药它同样也是消耗气血的。同样是消耗气血的，但是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它兼顾到了你的气血，再去通调，它搭配的好的话，那就会没有那么大问题。它搭配不好的话，单纯只是通的话，那就会把你那同样的也是消耗气血。这种是我们第四种物质啊，这种的话在我们医生这儿看的多一些，你们那儿可能看的少一些。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患者说怎么治都治不好，我说哎，那之前的方子拿来看一看啊，发现哦，这都是这种。只看到了这种气血的不通调，没有看到内里的这个气血的一个亏损，等于说只看到了河流里面的泥沙，而没有看到这个河流本身水已经很少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它的调护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为什么大家都在一个群里面，有人恢复的快，有人恢复的慢啊？这跟每个人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气血状态。 还有每个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啊，它是不一样的。当然了，也有些人比较勤奋，有些人就是比较勤奋健身啊，有一些人相对不那么勤奋，然后可能还受到一些家庭因素各个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阻碍了大家这个恢复的一个进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产后风恢复的整个流程它都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有经过误区的朋友们呢，恢复起来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因为这个气血能量消耗的会更加多一些。所以新草现在是五个月是吧？五个月在我们的群里面应该不算长吧？那个还算越早调越好，越早调越好。拖的时间再长，你恢复起来就更加困难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就要赶紧就要动起来了啊！气血能量要补起来，然后经脉要把它通开来，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要素啊。暖情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整个下半身是淤堵的比较厉害的啊，是以淤堵为主，因为你做了这个健身以后，调动了你这个气血能量的这个运行，就会感觉到舒服。但是平常走路的时候呢，因为整个下半身的瘀滞，然后还有虚损，就会让你觉得啊没有力气。所以你这个走路的时候，你平常用胯部走啊，你平常走路的时候，其实可以把我们这个健身融入到你这个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激活你这个小腹跟这个下焦的这个能量。慢慢的，你这个腿就会没有那么沉了，因为你整个腹部这个能量打开了以后，它往下行，下行到了你整个脚下面以后，你这个膝盖啊酸软啊腿沉啊这些啊，慢慢的它就会有改善。所以我们不要把健身跟日常生活中分开来啊。那我们德明健身最大的优势就是处处可练，处处可调。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你平常走路的时候，你就把胯部走融入进去啊，甚至你走路的时候都可以把一些这个什么高抬腿啊、后退啊、什么侧步啊，就是也融入在里面。这样子的话呢，就加强它多方位的一个气血的一个流通，这样子的话就会更好一些。你这个时候出虚汗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气血到了这个时候它是往下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气血能量就是比较弱。第二个原因，可能你有瘦，你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表寒没有去除。那么有这个表寒的情况下，在这个太阳经的这个循行的这个时候，它就会有这个汗往外出，所以你这个应该是有这个经脉的一个不通畅在里面的。然后德明的一些开背啊，就是开背的一些动作，通调太阳经、膀胱经啊，整个背部的一些动作，你可以多做一做，包括这个健身方面的。尽量的去把整个背上的这个太阳经给它打开，让你的这个寒气能够从这个地方出去，那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就疯狂出汗了。如果练背的过程当中呢，会有这个汗排出来的话呢，那就不一定说要太担心，因为健身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气血能量寒气慢慢的怎么往外走，所以说如果它寒气慢慢的往外走，的这个整个背打开了以后，慢慢的它就不会再出汗了，所以说它这个有一个过程，也有可能是排病反应，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整体情况再去看。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夏天出汗的一个问题吧。夏天对于我们产后风患者来说还挺矛盾的，因为一方面大家又热又容易出汗，一方面大家又不敢开空调，一开空调呢又怕着凉，所以呢这也是暖情他问到的一个问题。在夏天你背上出汗啊，或者是在外面出汗会不会着凉受风？肯定会的。所以大家第一来说呢，一定要做好一个保暖的一个工作，这个没办法，因为你身上的能量不够，等于说你比正常人身上就少了一层防护罩，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外界的一些保护的方法来帮你自己身体增加一些保护的一些就是措施，比如说你在背上垫个毛巾啊，就是如果一湿了以后就立刻更换呢，把你的背上跟脖子这一块去把它护好啊，这个都是必须要做好的。不要说好像不要怕被人家嘲笑啊，就是好像自己就比人家穿得多啊，或者是怎么样。产后风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你的这个毛孔其实处于一个开泄的状态，气血能量虚嘛， 所以你会非常容易受到这个寒邪的一个困扰，就是一阵风吹来，人家没事，但你有事。另外就是我们在整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的过来。虽然说我们这个咱们经脉健身已经很缓了，但是如果说大家移动还是一身汗的话，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如果说汗出的太多的情况下，就要适当的去休息一下，等汗休止住了再进行下一轮的这个运动。不要就是这个运动的这个量啊，如果说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这个出汗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那每个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跟操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已经发现自己出汗出的特别多的一个情况下啊，那你就应该要就是要停下来了。那么过一段时间等汗收一点了以后再开始，不要就是一口气吃个大胖子。那么上次我在康复群里面也讲过了，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觉得当大家在这个气血能量非常虚的时候，其实风扇的这个风它会让人更加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大家开空调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个比较高温度的一个抽湿，比较高温度的一个抽湿，让这个空气的温度降到你刚刚好觉得舒服又不会觉得冷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然空调不能对着直吹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对人体的损害就相对没那么大。你可以在空调房里面穿一件长袖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子都可以，这样子去做到一个适当的一个降温。特别是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他热的他实在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办法。对这个寒邪它是一定要控制的，大家上半夜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办法。那么一定要就调个定时，因为我们下半夜的温度它是偏低的，所以大概是在3点左右，两点过后吧，3点左右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空调就不能对着吹了啊。这个定时的话这个时候就要关掉，因为后半夜的时候这个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然后整个人的这个阳气啊也开始慢慢的啊开始往上升了。所以说大家在室内的时候呢，也一定就是开着空调，也要不要把窗户全部关上，要通一下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就对产后风的患者特别怕风怕凉的这一类的，但是呢又容易热的睡不着，又出一大声的汗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总体而言，夏天的话我们一定是避风寒会更重要一些。如果说你一点点的这个风寒都受不了，但是在外面出汗又出很大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首选的还是以避风寒为主。因为出了汗以后我们可以去填补自己的一些津液，比如说我们就是看 Better 有教大家煮一些乌梅汤啊这一类的，或者是大家可以喝奇珍啊这种补液效果比较好的，或者是奇壮壮里面有一些酸甘化阴的药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去填补自己的阴液。但是如果在这个受凉的，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去贪凉，再去感受了一个寒邪的话，这个病程它就会更长。所以说如果大家就是上面我说的情况是大家能耐受的，如果连这个都不能耐受的朋友们的话，那就只能是就是在补充阴液的基础上慢慢把自己的身体去培补起来，先不要贪凉。所以一直在这个立秋以前吧，大家这个天气都是以这个湿闷为主的，所以大家就记住两点。第一点就是防寒不要贪凉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补充自己身体亏耗的这些阴液，补阴液基本上就是把握这两点就好了。然后其他的一些食疗方的话，我之前应该是在另外一个群讲过了，我在这儿就不赘述了。因为大家这基本上大家出汗都是从虚出来的汗，基本上就是确实没有什么止汗的方法，就只有把气血能量补起来才行。但是你可以防止你出汗后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出汗消耗了我们的阴液，我们及时的补充然后出汗了以后我们毛孔张开的时候我们容易再次受寒，我们要及时的防护做好这两点了以后，基本上来说你再配合你前期的一些培补气血能量的一些治疗，通畅经络的一些治疗，慢慢的来说你的寒邪就可以通过你的汗液排出体外。其实我们在出汗的过程当中，它除了容易感受风寒以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同样的，我们的一些垃圾也是可以通过 汗腺去排出体外的，所以汗出汗它不是一点都没有好处，只不过大家现在出的汗都是一个虚汗，但是如果通过正常的调护的话，这个汗是可以排病的，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太紧张。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课大概就到这里结束，应该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了吧？今天应该都回复的都比较全面了。那么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吧，谢谢大家。